Mummy says I'm a miracle. My daddy says I'm a special little guy.
I am a princess.
I am a prince.
Mum says I'm an angel sent down from the sky.
My daddy says I'm a special little soldier.
No one is as bold or tough as me.
Has my daddy told you?
One day when I'm older, I can be a soldier.
Put you in the face.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秋后算账节目，我是主播雨薇。那今天我们邀请上一期吧，是不是也不是上一期了，上一次吧，跟我们聊育儿话题的夏怡，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她在养育儿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因为最近关注男性心理健康的这个话题哈，我们如果倒到那个最头的那个部分的话，不得不关注的就是男性成长他的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受 Bell Hooks 的那本书 All About Love， 他就提到，他说现在关注男孩的这个阶段，就是 boyhood 这个阶段的一些女性主义的表达啊，声音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论述，相对来讲比较少，特别是从一个性别的视角去看待男性的情感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就特别想邀请周围有男孩的家长们哈，聊一聊他们的一些真实的育儿的体验。所以今天又邀请夏怡跟我们聊一聊这段时间他的育儿的感悟，特别是这个育儿感悟可能也变相的在帮助他去更好的成长和了解自己。那我们就先邀请夏怡介绍一下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夏怡，我孩子现在24个月，对，还没有经历幼升小，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好呀，夏怡，那特别感谢夏怡再次参加我们的录制环节。每次跟夏怡交流的过程当中都很有收获，特别是夏怡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我相信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很多很深刻的一些感悟 和体会哈。特别是上次我们聊完之后，我觉得夏怡从一开始想要一个女儿，怎么样更好的培养一个女儿，到得知生了儿子的那个结果之后，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转变。我们上一次其实聊了相对来讲可能比较简单一些哈，这次我们深入的跟夏怡聊一聊具体在育儿方面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夏怡有没有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和疗愈的这个过程。所以夏怡要不要先讲一讲就是你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些内容呢？我知道你准备的不少哈，那就先把时间交给你。
和他相处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感受吧，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在和他相处的时候都会有很多那种灯亮起来的时刻，就是很久之前看到的一句话，原来在真实的人身上是起到这样子的效果的。比如说我之前我不是看了很多很多书嘛，
嗯，
但是要倒回来说，就是为什么会看那么多本书呢？因为我知道我很焦虑，然后我想要保证自己不要焦虑的太过分了，把一个无辜的小孩子逼得很惨。然后呢，我就要先知道各种什么概念啊、定义啊、范围啊之类的，让我知道我应该期待什么。但是在读了这么多书的时候，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我看到一些很离谱的东西。
好呀。
就是看这些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最受用的就是几个点吧。第一个就是，就小孩子不是缩小的大人，就他们实际上是有不同年龄的这个发展的水平的，然后半个月的小孩子和半岁的小孩子，你应该对他有的能力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在这方面有非常客观的标准可以去参考，当然不是精确的，但是大概可以知道。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是怎么学习的，就是他是通过观察学习的，就如果没有养过狗的话，这句话可能很难，但是养过狗就知道这句话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实在。就是像我当初在养我的狗的时候，那个训犬师他就跟我说他先上来跟我抨击一大堆这种常识训狗法，什么他随地大小便就要打他呀，上去就要打他一顿让他知道谁是老大呀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些根本是没有用的，然后狗是通过观察你来学习的。那其实小孩子好像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告诉我要控制好狗 最重视的东西就是和你玩的时光，还有吃的。所以我训狗就是，把它的训练科目和它吃饭结合在一起。然后我发现小孩子也是一样的，小孩子重视的就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光，甚至没有吃的，因为你不需要喂它，它自己就可以搞定很多东西。就，然后在这个和它相处的过程之中，我不是看了很多书嘛，回到原来的那个，然后在知道这两点之后，我就发现看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不太靠谱的，因为与其说它是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某个年龄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能力，以及你应该如何满足他的需求，倒不如说这些书是在满足你自己的需求，
是。
对，在满足你的好奇。比如说吧，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聊飞了，就，
没关系，咱们继续聊一聊。
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有一些离谱的理论嘛，我个人觉得希尔斯的理论非常离谱，就是他的原则是对的，什么小孩子需要爱啊之类的，但是他的操作上就，我觉得他是给付出自己有瘾的人用的，因为他的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父母应该在什么时候划定边界，他只会告诉父母说：“你觉得现在累没有关系啊。”他甚至不是说没有关系，就是这就是你新的人生，你就要接受它，然后你要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付出就可以
就是
了。
很苛刻哈，
对，就非常的苛刻。那实际上，在养小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需要的好像不是无尽的付出，是，对他的观察。
那有没有具体的例子？下一是什么会让你取得这种跟这位看起来是所谓的育儿的权威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的
就在很小的时候，就
呢？
一两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从希尔斯延伸出来是有一种育儿方法叫袋鼠式育儿法，就是因为小月龄哄睡以及那个肠绞痛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呢，希尔斯的要求就是你一直抱着他，因为你抱他，他就会很安全，然后他就睡了，或者说他只要哭，你就要给他喂奶。那他认为，他选择完全相信婴儿想要什么，只要他哭了，那他就是饿了，然后饿了你就要给他，他会自己会控制，自己不想吃的时候就不会吃。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你作为父母要教他的东西，就是不要吃撑了，以及有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但是如果在希尔斯的这个理论里面，因为他有，我看的也不多啊，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主要强调就是你要无条件满足他的一切需求。那但是如果你真的看他，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并不需要半个小时喝一次奶，或者他不需要一个小时喝一次奶。而且我还看到很多人为了表达，生孩子对女性是多大的一个负担，他们会把一些迹象夸张化，比如说你在月子里面整个人的身体状态都很虚弱，但是你要24小时无间断的2个小时起来喂一次奶，那这个其实就是错的。因为实际上他半夜他又不动，然后本来生理节律就是半夜会睡得稍微长一点，你可以通过一个星期的观察来找到他的生理节律，然后他的性情和顺以及你的执行比较标准的情况下，他晚上可能在一个半月内就可以一下睡4个小时。那如果你只看那些你要无限满足他的那些书的话，你是不会走到这个让父母和孩子更加和谐的这种时间的平衡上的。然后还有像肠绞痛的这件事情也是啊，什么飞机抱呀，什么深蹲呐、晃啊，开着那个车出去颠，然后孩子颠晕了，他就睡着了呀。他就可以不用管那个肠绞痛了呀，什么什么的，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很多这个方法，它提出解决方案背后的这个预设，都不是基于很客观的。两月龄他的生理发育是什么样子？你有什么可靠的现代科技的方式可以帮助他度过这个时期？而是他哭了，他需要你，难道你忍心不去抱他吗？那如果你在这种时候，就是在每分每秒、每一个就是衣食住行的每一个方面， 如果你不去正视他真正的需求和你自己能够付出的代价，你能够承受的成本，而听从这些，我觉得价值观取向多于客观取向的意见，然后燃烧自己去带他的话，那就，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我觉得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小孩子本身的需要。
那我好奇的是，夏姨，如果就是从你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就这个平衡是怎么形成的呢？最后你跟他的那个平衡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哎，我觉得很难，但是有一个小窍门还蛮有用的，就是找个人趁你不备，在旁边拍你和孩子之间的那个互动，录视频。当然，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他已经稍微大一些了，大概1岁的时候，已经在玩像什么拼图啊，还有扭那个盖子之类的那种实操的玩具。我是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就录下来了。那我当时在那个当下，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母亲，对吧？就是在认真的跟他玩。结果呢，我下来之后自己看那个视频，我觉得天呐，这个人怎么这么多管闲事？就是小孩子，你自己觉得拧那个盖子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去动那个盖子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发现了。往左拧还是往右拧？用多大力气？这个盖子到底是用来干啥的？把它拔下来之后，我应该把它放哪儿？就对他来说，每一步都是需要探索的，都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然后我没有耐心，我看他还在探索的时候，我就想，这小孩怎么不会玩呢？然后我就开始教他。就在很多其他的时候，就我在录了这个视频之后，我开始注意我跟他在其他情况下玩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是多嘴，你知道吧？他拼拼图的时候，我告诉他：“哎，这个东西你看，它有2个边，2个边就应该放在脚上。这个有一个边就放在边上，没有边的就放在正中间，就对吧？分类思想，就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他主要是想先把这个东西到处塞，看看就不管能不能对上，他想看看自己有没有力气把它摁到一起去。那我觉得这个你往大了说，就是你要尊重他，还是把你的观念强加在他的身上。”就是生活中有非常非常多这种小的时刻是需要你去做这个判断的，就是你到底该介入吗？实际上80%的时候都不应该介入，因为我在那个视频里面，因为我教他教了几下拧那个盖子，他就说我不玩了，我不会，你来吧。我心想，怎么这小孩这么没有毅力呢？就一闪念而过，你知道吗？就是怎么也不多坚持一下。然后我自己看了那个视频，我想，他能忍我忍3分钟已经很不错了。我的话，我早就说我不玩了，我走了。就是视频里的我，让我感觉玩那个游戏的主角是我，不是我儿子。然后还有吃饭的时候也是，什么上厕所的时候也是。然后我在学会闭嘴之后，我发现他好像好相处了很多。就是之前我跟你说过那个，我给他吃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我想象他应该，哎，我给你做这么好吃的东西，一个大鸡腿，你不应该立刻就吃吗？就是一口接一口，然后一边夸我啊，做的太好吃了，然后一边吃个不停嘛，那这样我就爽了。结果他吃了一口之后，他就开始推我的手，他又不肯吃那个肉，然后我就学乖了，我就推了一下，推不回去的，因为他也很拗。我就说你想干什么？他说，他还不是立刻回答，因为他还不太会说话。他就顿了一下，思考了一下，然后跟我说：“我想让你吃。”然后就哦，原来是这么可爱的瞬间吗？然后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因为之前我爸拿外面会有大灰狼来吓唬他，然后我花了好几次的睡前时间来把他对大灰狼的恐惧变成了，就把大灰狼人设从一个会吃小孩的坏蛋变成了，一个讨人厌又不会交朋友的大动物，会在你睡觉不肯睡觉闹的时候起来拽着你出去玩，然后他也很不喜欢大灰狼，然后我就说大灰狼你快走开，琪琪要睡觉了，然后他就还会叫我说你再说一次吧，然后我就听他的话。赶了他3次，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如果他以后在学校被霸凌了，就等着我救他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你也跟大灰狼说吧，他是想来找你玩。你跟他说你不想跟他玩，他才会走。 我觉得就哎，是不是很会讲，太有道理了。他不肯说，他而且他没有，他就嗯。我说你说吧，然后他就不说话了，他连嗯都不嗯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呀？他也不说话。我就再等了一下，我说我就再帮他赶了一次，我说你要不要再说一下？然后他还是不肯说。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刚才说了，我说话他就会来了。我说哎呦，你的逻辑好严密啊！我没想到。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的，他主要还是要听你。我说了他也不听，他还在外面晃呢。然后他就说，你快走开吧。我说哎呀，太棒了，你真的很勇敢，你好厉害啊！他已经走了。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实操和这个理论真的差很多，就是小孩子想的完全跟你不一样的，而且他才两岁多，
嗯，
他的逻辑严密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然后就是在这种日常的交流之中，他的这些交流就不断的逼迫我要不要自我矛盾。对，然后你这么越去想，就会越会发现有很多从各种信息来源学习到的小窍门内部其实是自我矛盾的。
没错没错，特别感谢夏姨的分享哈。就听了之后我特别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那种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不是像机器人一样，比如说我戳你一下你会疼，它真的是现实当中你的经历，而且它特别的随机，特别的不可测，它就是有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可能有一百个不一样的可能性，但是理论可能会告诉我们它就那么一种或者是两种。所以当我们用那种无效的方式，或者是当我们自己可能像有的时候你比较焦虑，或者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些评判出现之后，它的那扇门是会关闭的，除非当你真的让他感觉到你在邀请他去表达自己，你再去真的关心关注他在说什么的时候，我觉着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瞬间，那个情感就会流动起来。包括刚才一开始哈，夏姨，我就想到咱们上期节目录的时候，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着就是本来当母亲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是，嗯，我觉得确实是，当然我们也尊重每一个女性的选择，但同时呢，我觉着之所以想要邀请夏姨和其他的一些母亲，包括我也在跟我的母亲对话，在其他嘉宾，就是这种普通的母亲，就是在各行各业从事不同的职业，然后面对不同的孩子，那他们是怎么具体相处的？我觉得只有真的让这些母亲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还有一些很科学的育儿方法，同时怎么能够把实践跟理论相结合，我觉得这些分享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听了之后，夏姨我就感触特别多，我先回应到这儿，请你继续。
你说到科学，我就想推两本书了。第一本叫《婴幼儿心理学》，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真的对小月龄的孩子拍照片，比如说六月龄的孩子跟父母玩游戏的时候，他眼睛会看哪里，然后父母做出什么样的表情，他会有什么样的回应。然后这本呢，它比较难读，只不过它就很学院派，很客观，就是相当于是生物实验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让你知道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然后他也不会有什么评判说你一定要陪他五个小时，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只是告诉你某个月龄的孩子会怎么样，然后他会对你的话理解到什么程度。然后另一本叫《婴幼儿及其养育者》，实际上这本书是我认为的一个系列书里面比较难的那本，就是我看过三本书，它的内容是主旨是很相似的。一本是国内的人出的，叫做《尊重式育儿》，这是一个自媒体做的蛮好的宝妈，他就想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尊重你的孩子，就是他相当于在那种很机械的育儿方法和希尔斯那种燃烧自己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里面找到一个平衡，就是告诉你应该看小孩子需要什么，你再给他什么，这是最简单非常实操的一本。但如果看了觉得他不够，就他比较纯粹的实操，你很想知道为什么的话，还有一个更加理论性稍微系统性一点的，我很喜欢这本叫实用程序育儿法，它就是告诉你啊，小孩子一天就是程序。但是在遵守这本书的过程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就小孩子不是程序，但它有 80% 的那种参考性。然后再难一点更理论化的就是婴幼儿及其养育者， 就如果第二本它是还是基于这个孩子，3个小时睡觉，睡觉之前要先吃，再玩，再怎么样怎么样，稍微只是涉及20%理论的话，那第三本这个婴幼儿及其养育者就80%的理论，它会涉及到什么，什么皮亚杰的理论呀，然后就是三大教育心理学对于孩子的这个什么，因为我名字不记得，就那三个理论家的名字我不记得，但是它是根据那三个脉络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然后对于特殊的孩子怎么样，就是，它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道德判断，它只是告诉你 AAA 研究。有 BBB 结论，根据这个结论，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很舒服。虽然它有点难懂，那这三本我是非常推荐的，从易到难可以去看。然后回到中间那本实用程序育儿法，因为它里面讲了，我觉得它非常可靠。他说一开始你不要一上来就给他建立这个程序，你要先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看，你的孩子是吃完奶之后几个小时会醒，他什么时候会上厕所，拉大便、拉尿之类的这些，然后你不要去做任何干预，你只是准确的记下这个时间而已。然后一个星期之后，你就知道他生理的节律大概是什么样，然后你就可以着手开始帮他去建立这个节律。就是你作为父母的责任，就是教他吃饭和睡觉不是联系在一起的，吃饱了可以玩，然后你困了要睡。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理论，但是他实操的下来就是，这个小孩喝完奶之后他已经非常困了，他真的非常困。就是我儿子喝奶的时候，刚开始是平喂，到后来是母乳，就母乳就对他催眠效果更强。然后喝10分钟，喝完一边喝另一边，喝完另一边他已经困到你拿那个手去颠他的头，他都不醒。你可以随便。就是扭他呀，什么什么，他都不会醒。然后我这个时候就非常努力要拍醒他，我当时就很焦虑，我就想，不行，如果我今天没有把他拍醒了，下一次我也不会忍心把他拍醒。如果我连着几天都不把他拍醒，他就会被我奶睡，奶睡了他就会，形成非常糟糕的习惯。然后我确实有点焦虑，然后我就已经灾难化到了，天呐，接下来半年我都没有觉睡了。然后我老公刚开始不敢说话。然后他看我已经努力很多次了，因为我还直接跟他抱怨了，我说：“天呐，我怎么弄不醒他？”他说：“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机械啦，你看他睡得不是还挺好的吗？”我说：“你不懂，你没有看那个理
那本
论。
书
”对，我说你现在就把床头那本书翻到叉叉页看看里面，我直接翻给他，你看。然后他说：“是这样，但是也不必这么机械嘛，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好生气，我觉得。你这个男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也没有这么骂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家办公，半夜也确实我醒了他也会醒，所以他可以逃过那个，你啥也没干，你没有资格说我的这样一个黑锅。然后后来我是怎么从这个焦虑里面走出来的？哦，我确实没有办法把他弄醒，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认输了。然后我就让他睡了几次，后发现，哎，好像他也没有半夜把我搞死啊。我就发现啊，其实理论是真的很好，但是差一点也没有关系。就是我就被一个真实的婴儿教育了，
那是，像因为我知道咱们之前聊过，就你是一个对于可能这种可控性或者是失控的感觉。就可控性要求很强，对失控感觉可能会变得很焦虑，但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在听起来慢慢学会去跟这些不太跟理论相契合，或者是有一些偏差，甚至是有一些很失控的部分，比如说像叫醒小朋友，可能这件事情都做得不那么正确吧，打引号的那种正确哈。那你的那个情绪和感受怎样？
我觉得就是，你对养孩子的期望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如果那个焦虑感已经太强了，然后你在这个孩子的一些生活习惯上面寄托了太多价值，然后他没有办法做到，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当有时候我的那个心态调整一下，我就觉得就是他自己的人生。虽然听起来对1岁多的小孩子说这句话很不负责任啊，但是。你不这么想也没办法呀。
对呀，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小朋友。
对，而且对，就是他的那个自我意识非常非常非常早就 出现了，不是说什么两岁可怕，两岁就叛逆了，没有，人家两个月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拿那个闪卡，那个黑白卡，对，这个就是婴幼儿视觉发育。然后我想，我应该让他怎么样怎么样视觉发育，然后准备了一大堆黑白卡，哎呀，还要跟他讲，哦，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好羞耻哦，那个时候还留下了一些视频，就是，因为我的工作语言是汉语和英语，所以就是我的英语的程度是接近 native， 然后我就想，好，我就给他人工制造一个双语环境好了，我就只跟他讲英语，其他人都跟他讲汉语，我就想，这还是双赢，因为我主要是在专业的这个 setting 里面用英语，我对日常的英语单词是非常非常不熟悉的，我就老觉得我这个讲话太书面了，我得学一学，那这样我教他我也学，后来我发现他就是不理你啊，就没用啊，我想超羞耻，我带他去打那个疫苗你知道吗，然后很多人在那里排队，然后我还跟他聊天，但当时他还不会说话，我还一直跟他讲英文，然后我当时自己这么讲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有一次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妈妈在旁边，然后他的小孩子已经是两三岁会走了，然后他也是跟他的孩子就是用英文说，你看看那个呀，你看看这个屏幕啊，好多哥哥姐姐，我在旁边坐着，我就天哪，我在别人眼里是这样的吗，我感觉很尴尬，然后那小孩子也不怎么理他，就是很不情愿的那种你知道吗，就好像你小时候你想去麦当劳，你妈非逼着你吃那个 生菜叶子，还不给你酱来蘸，然后你就哎算了让他开心一下吃个一两口吧，然后那小孩子就是那种哎 yes yes I see yes the screen， 我当时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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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去还是太尴尬，然后你知道就是熟练寻找理论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无论我做什么决定我都能找到理论支持我之前想给他营造双语环境的时候我的理论支持就是什么，哎，某某研究表明双语或三语环境的孩子在四岁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语言发展比其他小孩会更好呀，他逻辑如何如何，然后我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找说，很多小孩子双语或三语环境会有语言迁移的问题，然后他每个语言的水平都不会很高，然后我就觉得justify 了，我可以不用再去做，
这是夏怡的理论，
对
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随性的，然后回到就是我又想问最开始那个期待，就你想让他好好的成长还是成为你的一个很好的作品嘛，就是如果你还是想要让他我现在对他的底线就是不是说什么一定要上985211，我对他的底线就是这辈子不要因为我而踏进精神病门诊开焦虑和抑郁药就可以了，这是我的非常认真的一个目标，然后对，我不想给他造成需要吃药的心理创伤，然后我就那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嘛，然后有时候我发现我真的需要花很大力气去扭它了，那我就不扭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自己找理由把正确的理论改成另一套正确的理论
是太逗了，真的就咱们说说笑笑哈，但是我真的能感觉到夏怡你在这过程当中真的要面对很多，特别是自我的部分，然后要放下很多自己的一些执念，跟自己去做斗争吧。而且我听完之后确实哈，就我们说到什么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几岁几岁，但真的听起来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当他玩一个瓶盖的过程当中，他就有自己的一些需求，可能他表达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过度的去干涉他，他会失去，当他那个需求没有被满足，他会失去兴趣，他会很直接的表达，然后包括你跟他的沟通用另外一种语言，他很陌生，他就会很直接，他才不会管那一套呢，他不会想让大人说我要考985211，我现在要锻炼我的英语水平，然后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对我有用，他才不管呢，我不开心我就是不开心。我看到小狗也是，就是小狗他天生，小猫他天生就有一个边界感，只不过后天家长会把自己或者学校社会把一套程序强加给他，觉得你不懂，我比你还要懂。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养小朋友包括自我养育，其实都是先去把自己的那个出厂设置先恢复，或者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吧，然后让自己去感受一下到底那个你的那个边界，你的那个状态是什么，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到我要变得更好。但是那个好的标准是什么也有待去商讨哈。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设置的这个部分，它出场本身就有自己很原始的一种状态，这个特别有启发。
对，就是你刚才讲到狗和猫，我就想到你怎么样去宠这个猫，它被你摸烦了它就会咬你，但是狗它是不会因为被你摸烦了而咬你的。然后我就想到为什么，就是狗是一种很社会的动物，它希望得到你的认可，它把你当成它的主人，所以它可以委屈自己。然后小孩子的社会程度比狗还强，就是他在很小还不懂事的时候，没有社会化的时候，他想看左边就看左边，不想拼这个拼图就不拼。那为什么以后他就拼了呢？他就是想要你夸他，因为他爱你。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就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觉得他是一个需要你去雕刻的东西。如果你真正的学会去尊重他，把他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就算他只有三岁，就算只有三个月，你都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去看，然后去想，他委屈自己，然后服从你，是因为他真的很爱你，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需要你照顾的小废物，你就会每分每秒都非常感谢他。而且他的那种坚持自己，就只要你允许他坚持自己，因为你如果不允许，小孩子会立刻不坚持自己，因为不是因为他很软弱，是因为他希望你认可他。就好像有段时间我非常希望他赶紧学会自己吃饭，然后我就疯狂夸他，只要他有那个苗头，他就学会了，他就是吃这个，然后开始指全屋的人，就是鼓掌，他就命令你给他鼓掌，对吧？然后他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奖赏。对，然后这是因为他有正当的方式在我们这里获得对他的肯定，比如他昨天他就会说我也很厉害的，然后我吃饭很好，因为我们今天又夸他了。但是如果你不给他这个正当的寻求奖赏的这个路径怎么办呢？他就会察言观色，就是我的那个训犬的老师跟我说，你每天看狗半个小时，狗每天看你24个小时，所以你会觉得它很聪明，因为它一直在观察你，就算它听不懂你说话，小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它会观察你，然后你对它说的话只是它接收到的信息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它会看你喜欢什么，然后为了得到你夸奖，它就会去做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完全不想让他委屈自己做这样子的人，因为我不希望他以后长大了之后被人欺负了都去纠结我是不是应该保护自己。对，所以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会经常看这种育儿的话题吧，因为很好玩，然后我会看到很多非常焦虑的父母，就是会我关注的一些博主他们就会说这些话，就是你应该尊重他，你应该尽量让他有自主性什么什么的这些话，然后就会有非常非常焦虑的父母说，那你这么放纵他，他想吸烟就吸烟，想喝酒就喝酒嘛，就是他一下就会推到最极端的那个状态。然后什么我为他考虑这么多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比如说在这种教育的话题上，你跟他说哎，小孩子其实你不需要每天盯得那么紧，让他有一个试错的空间。其实那个博主的建议可能就非常简单，就是他这个作业有错你别得给他改完，你让他交错的作业上去，这样他的老师就知道他哪里学的不好了。然后那些父母如果他说的是啊，那个老师比较严格不改完他就会骂我们，那这个就是操作性的问题。但是也会有很多人说你这样子放纵他以后上技校上连大专都上不了，你负责吗？我绝对不怎么怎么做。我心想那这真的不是孩子的问题，
对，
这主要是父母太焦虑了。
对，这也太那个什么了，就好像我刚学走路，我不小心摔了一跟头，你就告诉我你以后就会被车撞死，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对不对？
哦，对，你说的这个不是比喻，是事实，就在小红书上面会有很多。就是我以前以为只有上了学才有东西卷，我没想到。吃饭可以卷，跳就是双腿跳可以卷，然后呢什么游泳睡觉这些全部都可以卷，就是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告诉你啊，你的孩子一定怎么怎么，他是用那种非常光鲜亮丽的画面，就是给你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母子或者母女。
我懂你意思了。
嗯，然后你就会想，哎呀，他孩子11个月就会走路了，
嗯，
1岁就已经会说100个词了，怎么我家的怎么不行，我得立刻回去激他，就是。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父母的责任吧，就是啊，对，这让我想到我有很多次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声音吧，
嗯，
就是孩子的责任和我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就想清楚了，对，我的责任就是，就算看到这些焦虑，不要把这个压力转移到他身上。
嗯、
对，因为很多人会说什么啊。你什么1+1=2，什么20内的加减法这么简单，你怎么有资格学不会什么的？然后我心想，那你的责任不是去骂他说你都1年级了，20以内的加减法学不会，而是就算有人这么跟你说了，你得把这句话在你的孩子面前挡下来，不要让他被这个裹挟，然后你自己要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要花时间学的，对小孩子来说这个就是很难的，你不要因为这个去骂他，对吧？所以就是因为小孩子真的很可怜，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弱小，就是他在家里像小霸王一样，是因为你给他这个权限，他自己是没有任何自己的权限的，你给他什么他就有什么。那如果你每天把自己的焦虑转移到他身上，你觉得很委屈，你气得脑溢血了，他自己很委屈吗？
对、啊、
他每天回家比你上班天天被老板骂都还要惨，因为你不跟老板住在一起。
是是是，哎，真的是好像你把老板身上的气儿全部都撒在了孩子的身上。对于，哎呀，真，但这么一听的话，我又心疼母亲，我觉得这就是父亲跟母亲吧。当然我觉得母亲会更多一些，因为我看到我周围的例子都是母亲承担更多，无论是工作上还有就是家庭育儿上的压力哈。那同时孩子也很可怜，就是都很可怜，就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会觉着太卷了。而且我觉得你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夏姨，就是我看到现在的这种营销方式哈，它更高级更隐晦，就是它是呈现的并不是说那种特别打压性的，你要不这么做就会怎么怎么样。嗯，这个我觉得还是就啊，这 PUA 或者是这、哎、就是说一说就是焦虑营销，但是现在他给你这种非常美好的画面，它就像是一种很景观化的这种消费主义很景观化的一种想象，就是太美好了，那我没有那么美好，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努力呢？
哎，对，然后我如果没有那么美好，我能买这个我就已经那么美好了。
对，我买同款的衣
服，我闺蜜就是这样。
对我
觉得她还是很客观的。但是我在最开始，我跟她说，你不需要花大几千去买婴儿车，因为你们两个都宅，你们就随便买个几百块的，甚至去闲鱼买个二手就可以了。
嗯、
然后她在小红书上研究了2个月，现在已经一路升级到了8000块。当然我也被他说服了，他也有客观的需求，但是就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有很多很多那绘本一买几百本，对吧？这个小老鼠梅西很好，全买了。然后那个分级阅读很好，哎，全买了。天哪，人家1年级的小孩子就已经开始考 ACT 了啊，赶紧考。什么3岁的小孩子已经把初中的那个什么少儿托福都已经考了超高分了，哇，那我们的小孩。天啊，我看他像个废物一样，怎么连那个完成时都不会啊？赶紧学，就有很多很多这种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你要么不看，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怎么挡住的呢？小姨，
我比他们更卷，卷我自己，
把关注点放在卷自己身上。
对啊，就是你要跟我说这些事吧？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已经看了什么什么教育心理学了，这个是错误的。
魔法打败魔法。
对，但是这是因为我焦虑啊，我不找这个我就没有办法顶回去啊。但是如果我真的不焦虑，我就哇，你们小孩这么厉害，很好哎，不要讲，然后我就自己回去过我的日子，不行吗？我就是做不到，我才去看那么多书的。
这也很真实，我觉得你很难不受影响吧？就你内心再强大，你毕竟在这个环境当中，完全不焦虑也不可能。当然，适度焦虑，拿这些理论更好的武装自己，我觉得也是件好事。焦虑感还是需要去好好处理，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那说到这儿，夏姨，刚才你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 可能也是我们上次没聊的一个话题，包括刚才你讲那个大灰狼的故事，就是有很多来自外界的一些跟你自己理念不一样的信息进入到孩子的就是环境当中，甚至是可能姥爷说大灰狼的故事，我也听到很有意思，就是你把大灰狼的那个形象翻转了一下，从一个可能会吃小孩的一个形象到他就是一个不善于社交但是就是性情很古怪的啊一个小动物吧。然后我能感觉到确实你不能要求周围的环境，有的时候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也会参与到育儿的过程当中来哈，他们跟你理念认同，那在这种不一样的理念当中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的呢？
我刚开始也很焦虑的，后来我发现小孩子有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在大陆以外上学，
嗯，
然后呢我接受到的一些人文训练全部都是啊非常的白右吧，
嗯
啊不对白左、嗯、sorry， 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傻，我现在回到本科肯定会跟自己吵起来，那我为什么又变了呢？因为我毕业工作了就是我实际上的去参与社会生活了，我看到了很多具体的人，然后我就想，嗯，我在本科的时候那么讨厌就是国内的政治什么的，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受过真正的这种政治思维的训练，我没有分辨的能力，我只是去听什么就什么，然后哪个符合我心意我就听哪个，但是我现在学会了是因为我有这个思考的工具以及自己去选择的自由，然后我就选择最适合我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可能小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他身边会永远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难道我就要在家里当个暴君，然后天天跟我的家人耳提面命，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吗？但是这样很不公平啊，就是我爸妈还有我老公的爸妈不是来给我打工的呀，就是他们是退休生活本来可以到处去玩，但是过来帮我带孩子了，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收获，就是小孩子是很可爱，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快乐，但是如果要他们带小孩快乐，他们就要有自主权啊，
对
啊，如果他们只是来给我做免费保姆的，那他们天天都很难过，我不能就是把他们变成保姆，那只能最后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信任我，然后他相信我是尊重他的以及他信任我的判断能力，那他就会更听我的。然后呢这个哎，好像很多人都会追求这个一定要听我的，不要听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就这个又会变成权力之争，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走歪掉了，因为权力之争的话主角是你自己，
嗯，
我有没有把这个家里的话语权抢到，有没有所有人都听我的，我是不是把财权事务权都抓在手里，但是这个就变成你自己的宫斗了，
对对，
就是但是你们是队友啊，你们是为了一起去培养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教育这个小孩子，你只能让小孩子成为主角，就是他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他跟奶奶在一起就是熬夜那就熬呗，他回家了跟我在一起不熬夜那就行了，
嗯，
就是也是去对吧，家庭内部的责任划分，就是你自己带你自己付成本，只要不影响到他的成长怎么样都好商量，
是，
就不要做一个权力欲太强的人，大家都会很开心。
这一点我觉得挺耳目一新的，因为上次咱俩聊过这个部分哈，就是上次播客录完之后，你说，哎，雨薇，我没有讲这一点。然后讲完之后，我觉得确实，因为看到周围很多母亲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挑战，特别是那个愿意在育儿身上花精力、花时间的，所以你会很希望我能够把它做到最好。甚至做到完美，给他创造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无菌的这种环境，那这样他就能够更好的成长，他有这种更好的基础的话，他就不会受别人影响，但反而我觉得是有点矫枉过正吧，就有点更多的是让孩子陷入到了这种要站队或者是要听我的这种模式当中去。我周围有一个小朋友也是，就是他是个小男孩，嗯，然后他们家人就是对于男孩哭不哭这件事情哈，就是七嘴八舌对，然后就特别是老一辈人的思想，就是这一点特别的那个有意思，就是他们家里面就是年轻就有那么一个人会坚持说男孩哭没关系你就哭吧，大部分家里人哈，甚至是对他很宠爱的那些都说你不能哭你不能哭，但是他该哭还是哭，就是特别是当那个允许他哭的家人在的时候，他会哭哭哭哭哭。然后所以有一次他跟他妈吵架，他在那哇哇哭，这时候旁边也是一个朋友 比就跟我们差不多大，也都30多岁，然后去安慰他说，哎，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个秘密，说小男孩不能哭，要哭的话就那就不是男子汉了。然后、
嗯、我身边人也这么讲。
对，然后这小男孩7岁，他就说为什么不能哭啊？
又
接着哭，对对对，就可以哭，就是他当他你越来越去鼓励他，没关系，可以哭的时候，他是可以哭，他允许自己哭的，对对
对
对，他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你自己哭的时候，如果自己对自己说不要哭，那哭得更厉害。就是小孩也是一样的，就是有段时间我儿子也是。他非常非常的黏人，就是一点点问题他都要狂哭，然后上来扑上来就抱，然后我也不说啥呀，我就抱他，抱了拍，拍完我问他说哭够了吗，然后他本来前一秒还在狂哭，然后他就听到就哭够了，然后他就走了。你知道吧，他就是在撒娇，就是然后在那个超密集的撒娇期，大概一个星期之后，一天要找我扑过来抱10次，然后现在我想让他抱他都不怎么抱，我还要先遵循，就是征求他的同意，我说你能抱一抱我吗，然后他好，然后他就过来抱。哎，他就是你都要问他，不问他他就跑。就是哎，是这个样子的。嗯，如果你让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对，
这件事情就过不去了。
对对，他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而且哭只是一个表达需求的一种方式。你这么，你告诉他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一下子他就把自己的需求就憋回去了，他就会有一种羞耻感。咱们现在说男性为什么这样啊那样啊，对吧，又普通又自信，也就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有自我觉察能力，也是情感教育不到位，也都是我们周围这么多就是阿姨们，对吧，然后姐姐们、叔叔们，哥哥们，就告诉他们男孩不能哭，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而且我觉得特别遗憾，这也是我可能最近也在关注的，就是关于男孩的这个过程。因为我就是这个小朋友，他最近刚刚就是上学嘛，上小学，然后他交不着朋友。他说男孩跟男孩之间就没有所谓的就像女孩跟女孩之间的一种很亲密的友谊感。男孩都是我是你大哥，然后你是我小弟。嗯，要么就是你要听我的，你去给我打他，你要不这样做我就不跟你玩了，咱们俩就绝交。然后他的母亲就，我跟他妈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就聊这件事，他说这个小朋友他都会找老师，他去学校找老师说，老师我没有朋友，你能不能跟其他的小朋友说一下我想要交朋友，然后就广而告之。但即便如此的话，我发现小男孩他表达对于他人的那个爱想要获得关注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我戳你一下，我碰你一下，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前空翻后空翻的那种，就是想要用这种方式去吸引注意力。就是其实男孩有很多情感需求也就是一点一点的被忽略了，然后没有，
对，他们就是没有被教过。
对，所以我想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要分两层来看，就是第一，他会不会跟这些小孩子学了之后，然后把这种情感压抑也学到了，就是这个是不可以发生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难道就不能跟情感压抑的人交朋友吗？就是你跟这些情感压抑的人交朋友的方式，你也可以去学啊。就只要你就这对你来说，只要它是个技术而不成为你的哲学追求的话，就是不成为你的价值观的话，我觉得没问题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些用暴力来说话的小男孩，其实他们也有很可爱的地方，就好像很会情感表达和社会交往的小女孩，你跟他们交往也会有比较难以处理的地方，就是你把别人也当做，别的小孩子也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就好像打游戏一样，找个攻略看看能不能攻略过去，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前面一直都在讲做母亲应该怎么样去对这个小孩，我觉得好像漏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感悟，就是你自己也是一个小孩。
对，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花好好聊一聊关于自己小孩养育的这个过程。
我真的是生了孩子之后才真正的去尊重自己内心的小孩。就是首先我从我儿子身上学到，小孩子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的去压制不尊重的对象，然后所以我自己内心的小孩的需求也是应该被尊重的，然后我去尊重去倾听他也等于倾听我自己。然后那既然我对我的孩子要很关心，我要让他吃饱穿暖睡好，那我对自己也要吃饱穿暖睡好，就是这都是 相互的，就是我要像关心他一样关心我自己，就算我是妈妈，我首先也要先照顾好我自己的小孩，就这才是我亲生小孩，你知道吧？就亲生中的亲生，不能再亲了，因为母亲和孩子是会分离的，但是我和我的内心的小孩是永远不会分离的。然后在这样子的这个原则下，我就开始，我的努力方向就变成了怎么样偷懒，就是育儿如何偷懒，尽量把这个任务外包出去，因为我自己也很辛苦，我不要自己去做一切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他和他爸可以做的，我就不去做了；然后他和老人可以一起做，我也不去做了。然后还有什么？我现在就是想要休息，我现在不想带小孩，我就出去玩，因为我的小孩，我最亲的小孩要自己去玩了，那我的儿子跟家人其他人玩嘛，就怎么说？因为我知道啊，就是你想要做得很好的这个主旨，会让你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压榨自己。你这里做得不够好，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你应该学，然后你应该成为更加优秀的母亲。但是就这样会有怨气的，你知道吗？就算内心没有那种直接的怨气，它就会变成负罪感，就是你就是很怨啊，就是很累呀、啊，但是你又不敢说出来自己很累，那就会觉得天啊，我不是一个好的妈妈，我居然带孩子的时候感觉累了，就很扭曲，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很同情大家都这样想，但是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扭曲，就是为什么你自己不值得爱呢？对吧？就
对
是不
呀，
是说你必须要去通过爱你的孩子来爱自己，不是的，你就直接爱自己好了。然后，而且他看到你爱自己，他会很开心的、啊。比如说，
是。
他昨天，因为他现在2岁2个月，然后他很粘人。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routine，吃完饭之后要做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在陪他。然后昨天回家晚了，因为我在健身，对，我非常积极主动的健身，即使这样可以晚回家，少跟他待半个小时，我也要去。好了，那他就跟我少待半个小时吧。我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再拉我走，然后我就，因为他很急嘛，然后我就先抱了一下他，我说啊，我就跟他撒娇，跟他说，可是我很饿呀，我真的很饿啊，你也不想妈妈很饿吧？然后他就不想。我说那你能不能到旁边先玩一下，等一等？我知道你很厉害，你现在会拼拼图了，你可以让妈妈把饭吃完吗？然后他就想一下，他说好，然后他就走了，
他好
就
可爱。
他就真的走了，就非常迅速。然后昨天，然后我就想，因为我昨天想让我老公哄他睡觉，不是我哄嘛，我就跟他说，狗也是我小孩啊，他也需要我爱啊，你看他好急啊，我能不能跟他出去遛一下？他说好吧。然后他看我穿衣服穿鞋，他就突然间情绪崩溃爆哭，他说你不要出去吧。然后我就说，啊，那好吧，你那么难过，那我就，但是我也答应了狗啊，说话要算话，那我们一起出去好了。然后我就抱着它绕了一圈就回来了，就我觉得狗也开心，我也开心，它也很开心，就是
对
我们
啊，
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大家都很快乐。
都是商量着来，就不要把小孩当成一种好像他不懂，然后你就为他做主，你就可以糊弄他，就随便随便随便，一边学一边学的那种感觉，他都能感受得到。就反而你跟他很有理有据的从小商量着来，他是能感觉得到的。就像我们跟我们自己内心小孩也一样，夏姨，就是确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糊弄他，哎，我们再忙一会儿，马上的我就不忙了，对吧？我就停一停，我就去睡觉，对吧？然后哎呀，再，
是的，
对啊，你再吃一点儿，没事儿，哎，就今天多吃点就算了，反正你难受不难受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有这种太多的糊弄，其实就是跟我们养育孩子也是一样。所以听起来真的跟儿子的互动的过程，这真的是跟自我养育的一个过程。
就是如果你不爱自己，你就会想，我凭什么对他这
对，
么好？
没
我自己都加
错，
班
没
九九
错。
六，凭什么你就不能做作业做到10点钟？当然，加班九九六又是一个很复杂
对
的
对
问
是，
题了。对，不是说你想不九九六就可以不九九六的。但是，哎，就比如说你老板真的一定要你九九六，那如果你可以允许自己稍微摸一下鱼，那你可能也可以允许你孩子不要好好学习到晚上10点，就大家都彼此放过，大家都会开心。
对对，而且我觉着就是这种委屈去发泄在孩子身上哈，其实我们觉着我们。也不能苛责母亲要做到完美，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无效的方式。其实它并不是说是孩子带给你的那种怨气，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整个环境，就是太多的压力承担了，所以该说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你不需要做到完美，对吧？然后爱自己，去更好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或者是 哪怕做出一些其他的选择，我觉得都是一种可以允许自己摸鱼的，刚才夏一提到的那种摸鱼的一种方式。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小大家都卷考试卷上来，就会说这句话好羞耻啊、
嗯、
就是你要做一件，你要关心自己一定要找一个借口。
嗯，
我现在也还是这样子，就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公说，哎好累，我真的很想出去玩。他说你出去玩，他说我也没让你一定要待在家里。我说哎呀，可是那感觉就不太对。他说那就没办法，这是你的自己的事情。我觉得他边界感就非常的清晰，就是你自己，
我管不了了，你自己
那没办法了，你自己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好，那我自己的事情该怎么办？我就想，嗯，就是一个非常迂回的逻辑，就是既然我要做一个好妈妈，我就要心情很好，心情很好就不能亏待自己。那我现在就要出去玩，就是为了做一个更好的妈妈，我现在就不要做妈妈，就你知道吗？就。哎，没办法了，这只能是就好像拿拐杖一样，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不靠拐杖就走，那就多找点借口。
是，好啊好啊，特别感谢夏怡今天的分享。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我们今儿时间也差不多了。
多爱自己，
嗯
嗯，就一定要爱自己，无论别人怎么说啊，尤其是那些很实操的那种书。最近我看那个《混乱却聪明的孩子们》。
嗯，
那本书看得我好焦虑，虽然它非常非常的有用，因为它里面它完全只是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成本可能很高，这个书里是没有提到的。但是这本书也没有义务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成本很高，就是判断你有没有这个积蓄去付这个精神和时间成本的只有你自己。然后你真的是就是要特别爱自己，特别把自己的时间和努力当一回事，才不会随随便便的委屈自己。就是一个迂回的想法，如果你委屈了自己，你就会委屈你的小孩，然后你就不是个好妈妈了，所以你对吧？对，我觉得这是万用的一个拐杖。
是，好呀，也非常感谢夏怡的最后的补充哈，真的是这种跟放过自己是一件很难、嗯、但是很值得我们去尝试的一件事情。
My mommy says I'm a miracle My daddy says I'm a special little guy.
I am a princess.
I am a prince.
Mom says I'm an angel sent down from the sky.
My daddy says I'm a special little soldier.
No one is as bold or tough as me.
Have my daddy told you?
One day when I'm older, I can be a soldier.
Put you in the face.
Take another picture of our pumpkin from this angle over here.
I know we oughtn't say this, but she's clearly cuter than her peers.
What a dear.
Ooh, honey, look at mommy.
Try not to vomit on your brother.
Now smile for mommy.
Smile for mama.
I think she blinked.
Well, take another.
Have you seen what he can do?
Is that unusual for day two?
Is smiling early not a sign of an exceptional IQ?
She's just delightful.
So intuitive.
So insightful.
Might I be a little brighter than the norm?
I know to say it's frightful form.
What on earth gives you that idea? I'm not listening to this. This is quackery.
But you're about to give birth.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Mrs. Wormwood, you're having a contraction.
I'm not having contractions. Contractions are for pregnant women. We're having babies. I'm having a stinking baby.
Every life I bring into this world.Restores my faith in humankind. Each newborn life, a canvas yet unpainted. There's still unbroken skin, their uncorrupted minds. Every life is unbelievably unlikely. The chances of existence almost infinitely small.Thing in life is life.
A girl.
Well, you mean my son is a girl?
I mean that your daughter is a girl.
Yeah, but the balloons, Doctor, I mean, the balloons, they say boy.
Mr. Wormwood, your wife has just given birth to a beautiful, healthy, happy little girl. She's perfect. This is fantastic news.
Why do bad things?